我哋第一嘅时候已经讲咗话咧，喺六十年主后六十年到一百年嘅时候咧，圣经里面好少提到呢段时期发生咩事。
我们上在第一次的时候讲到，从主后六十年到一百年，圣经很少的谈到教会的事情。
但系我哋可以从圣经嘅字里行间咧，我哋可以睇得见嗰个时候发生过啲咩事。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字里行间看到那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我们可以从一些罗马的历史里面，或者一些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可以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大事。
我们可以从罗马的历史，甚至乎犹太人的历史，可以看到当时发生什么大事。
在这段时期的里面的历史的当中，是有两件的大事，或者说是 有几件的大事发生过。
在那个时期有好几件大事情发生，
但就一个咧，就系关于呢个罗马王尼罗啊，佢登位所做过嘅事情。
一件事情是关于那个罗马皇帝尼罗，他做的事情。
呢个人系一个嘅少少嘅神经系有啲问题嘅一个人，
他的精神有点不正常。
嗱，佢可以坐喺佢自己嘅嗰个皇宫嘅阳台上边，又放火烧咗个罗马城佢。
他可以坐在他这皇宫的阳台上面，把整个罗马城烧。
他一路看着火烧，一路自己在弹吉他的，可以。
他一边看那个火在烧，一边在弹吉他。
但是这个人他也都很懂得利用这个机会来去逼迫基督徒。
他也很会利用这个机会来逼迫基督徒。
他说这次的放这个火呢发生是基督徒放火的。
他说那个是基督徒放的火。
那他这样讲了，就是一个好的理由去捉基督徒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很好的理由去抓，把基督徒抓起来。
咁因为咁样嘅原因咧，就使徒彼得同埋使徒保罗都喺佢在位嘅时候系被杀嘅。
所以因为这个理由，使徒保罗跟使徒彼得在那个时候被杀。
啊，呢个大概系主后嘅六十七咁上下嘅时候。
那个事情发生在主后的六十六、六十七呢段时间。
然后我哋见到冇几耐之后咧。
然后我们看到不久以后，
只不过是大概三四年间，
大概三四年之
间，这个尼罗尼罗那个时候已经死了。
在那个时候尼禄已经死了，
因为尼罗已经是在这个六十八年的时候就死了。
因为尼禄在六十八年的时候已经死
了，但是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也都在犹大的地方发生一件事情。
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在犹大的那个地方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就是那些的犹太人就反抗罗马人的一 个统治。
那个时候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统治，
于是罗马人就去打以色列了。
所以罗马就攻打以色列，
结果呢就将这个的耶路撒冷城呢就毁灭了。
结果把整个耶路撒冷城毁掉。
整个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呢，在这个 Josephus 这个的犹太古史里面，这个 Jewish War 里面记得很清楚的。
整个事情在那个 Joseph 他的犹太历史里面记载得很清楚。
他里面就将这个的其实将耶稣出世的事之前的这个的希律的大希律的时代，一路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怎么攻破，都记载得很清楚。
他把整个从大希律王耶稣基督出生到耶路撒冷城被破，整段历史他记载得很清楚。
讲到嗰啲犹太人同罗马人一路对抗嘅时候，嗰种嘅一路嘅缠住嘅不一段嘅呢个战争，系讲得好详细。
他把整段战争就从罗马跟犹太人战争嘅经过讲得非常详细。
嗱，呢一次咧就系其实应验咗耶稣所讲嗰个预言。
其实他应验了耶稣讲的一个预言。
因为咧，如果你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嘅时候，我哋咪记得嗰啲嘅门徒问耶稣，佢话你。看看这座圣殿是多么伟大。
你还记不记得念马太福音的时候，门徒曾经问耶稣说你看到这个圣殿多伟大，
多么辉煌的一座的建筑物。
辉煌的一座建筑。
你记不记得耶稣当时讲什么？
你记不记得耶稣那个时候讲什么？
耶稣说，他说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有一天这个圣殿里面的那个石头，一块石头不会搭在另一个石头的上面。
他说有一天那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他在另外一个石头的上面。
结果我们在这个犹太古史的这本书里面，我们就看得见了。
结果我们在犹太 古史的那个书里面看到，
当这些罗马的兵一路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那个罗马兵一直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就将这个城墙拆毁了。
他把整个城墙拆毁，
因为他们已经打了这场仗，已经打了成九年十年那么久。
他整个仗打了九年、十年那么久
啊，所以已经是很厌战了，
是非常厌战，
而且死伤相当的多，
而伤亡很惨
啊，因为那些犹太人很顽抗、很顽蛮咁嚟到去抵抗，
因为那个犹太人非常顽强的抵抗
啊，所以他哋已厌战，而且好嬲嗰啲犹太人。
他不单是很厌，对于那个战争很厌倦，而且很恨那个犹太人。
啊，结果去到嘅时候咧，就真系将嗰啲石头咧，将嗰啲石头一块咁嚟就撬开晒。
所以结果，他们把每个石头都把它搬开来看。啊，
甚至有啲其他嘅地方话俾我哋听咧，就话当佢哋去到呢个圣殿嘅时候，
有其他的地方记载说，他们到圣殿嘅时候，
佢哋放火烧。
他不但他们放火来烧。
啊，一烧嘅时候咧，喺高热嘅底下咧，连个墙上面嗰啲嘅原本嗰啲有金嘅嗰啲嘢喺里边咧，就开始融啦。
因为那个高热，所以连金在呢个墙壁上面镀嘅金都开始融化。啊，
当嗰啲金一流出嚟嘅时候，啲罗马兵嘅眼都红晒。
所以因为他们看到金子，他眼就开始红。
啊，所以咧，佢就亦都系。为了要得金的缘故，就将真的将石头一嚿嚿撬开晒。
所以拿那个金子的缘故，他所以把所有石头都搬开
了。你可以看到耶稣其实在很早之前已经讲了，将来这个圣殿一块石头都不会留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其实在主后七十年就应验了。
所以耶稣以前讲过，就当有一天圣殿不会，连一块石头不会塌在一个石头上面。
这件事情对犹太人的历史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情对犹太人的历史很重要，
因为那次之后犹太人就开始分散了。
在那个事情以后，犹太人开始分散。
然后呢，我们看到在第二世纪的135年的时候呢，又来一次的犹太人的反叛罗马人。
我们看到第二世纪135年再发生一次犹太人反抗。
这一次呢，当然罗马人也因为他的兵力的缘故，也将以色列人打败了。
所以由于他们兵力比较强，罗马还是把他们摆平了。
咁呢一次咧，就以色列人咧就分散喺世界上各地啦。
所以从呢个事情以后，所有犹太人就分散了。
直至到1948年嘅时候，以色列先再复国。
到1948年，以色列才重新建国。
啊，呢件事情系对于犹太人嘅历史嚟讲，一件好即系可以讲系一件好惨痛，但系都系一件好实在嘅事情。
呢个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惨痛，而但是很实在的事情。
啊，当时带领呢个罗马嘅军队入去打倒耶路撒冷城嘅呢个就系提多将军。
当时那个时候带领罗马进入耶路撒冷的将军叫提多。
啊，当然唔系圣经里面所讲提多输过提多啦。
当然不是圣经里面讲提多的那个。
啊，系你系一个罗马人嚟嘅。
是一个罗马人。
啊，咁佢死咗之后咧？
所以他死以后。
啊，到大概第一世纪末嘅时候，亦都发生一件嘅事情，对基督徒嚟讲亦都系相当嘅痛苦嘅。
在第一世纪快完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让基督徒非常痛苦。
啊，这个就是兴起了另一个皇帝，叫做 Domitian。
他那个时候兴起了另外一个皇帝叫 Domitian。
啊，这个皇帝呢，都是对基督徒相当的不客气。
他那个皇帝对基督徒不太好。
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他的统治的底下受逼迫。
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他统治的底下受逼迫。
啊，我们会看一阵间，我们都会看到，就是当约翰写他的启示录的时候，他是被放逐的。
我们看到约翰当时写启示录的时候，他被放逐。
就在那个 Domitian 这个皇帝的统治底下。
就在那个 Domitian 这个皇帝统治底下。
相传就话，当时耶稣所拣选的十二个使徒当中，剩低落嚟未人死的就是约翰这一个啫。
根据传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唯一剩下的所有使徒的，只有剩下
其他的都已唔系俾人哋逼迫而死，都死晒噶啦。
其他都已经早已过世了。
啊，当然好多嘅古代嘅教会嘅遗传就话，呢十二个使徒后来都系殉道而死嘅。
在根据教会的遗传说，这所有门徒都是殉道而死的。
咁我哋会睇见咧，就系喺罗马嘅世界嘅里边，佢哋呢啲嘅王嘅兴起系对呢个犹太地。同埋呢個教會都係有相當大嘅影響嘅。
我們所以看到，在羅馬興起不同的皇，對於猶太地跟基督徒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哋剛才提到話有呢個逼迫嘅問題。
剛才我們講到逼迫，
你話呢啲問題早就發生啦。
可能你說呢個問題早就發生。
你話當耶穌嘅時代唔係一樣有逼迫咩？基督徒唔係一樣有逼迫咩？
你可能说在耶稣基督时代，基督徒也受逼迫。
喺呢个使徒，我哋琴日所讲嘅《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嘅，或者成个《使徒行传》里边，唔系嗰啲基督徒咪一样受逼迫咩？
可能你会说，在《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在从第一章到28章里面也讲到基督徒受逼迫。
系冇错，嗰啲嘅逼迫都系嚟自犹太人啦，其实。
不错，呢、这个逼迫都是来自犹太人。
因为喺嗰个时代，耶稣嘅时代同埋使徒嘅前嘅时代咧。 即係使徒嘅嗰個時代咧，前半嘅時代都係猶太人逼迫佢哋嘅。
因為在耶穌時代跟使徒的前半段都是猶太人逼迫基督徒。
羅馬嘅人佢睇基督徒睇基督徒點睇法嘅咧？
但羅馬人對基督徒看法咧？
佢哋睇佢咧，只不過係一個猶太教嘅裏邊一個教派而已嘅啫。
他覺得只是一個猶太教裡面一個教派。
但係咧，羅馬人睇猶太教係一個合法嘅宗教。
但他覺得猶太教是一個合法的宗教。
所以猶太嗰啲羅馬人就唔會將嗰啲嘅基督徒嚟到點樣嚟到去做啲咩事情。
所以羅馬人不會對基督徒怎麼樣。
但是後來呢，自從尼羅他放火燒了這個的羅馬城之後呢，
但從尼羅放火燒了有這個整個羅馬，
從羅馬政府的觀點去看呢，基督徒呢就是那些的非合法的一些的宗教的組織。
所以從羅馬政府來看，基督徒就是一個非合法的一個團體。
那這個逼迫呢就不是只來自猶太人了，
所以這個逼迫不單是來自猶
太人，就是來自羅馬的政府了，
也來自羅馬的
政府。所以那些基督徒是很痛苦的。
所以這個時候基督徒非常
痛苦。我們了解這個時代的背景，
當我們了解時代的背景，
我們會了解到在這六十年到一百年之間，那些基督徒他們是很痛苦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了解在六十到一百年中間基督徒非常痛苦，
亦都可以睇得見咧，就係點解呢個聖經嘅作者佢寫呢啲書嘅時候，佢點解要咁樣寫？
我們就更明白為什麼聖經的作者在寫不同的書卷的時候，他會這樣寫。
教會活喺咁樣光景裏邊，實在係好唔容易嘅。
教會能在這個光景底下生存是不容易的。
嗱，我哋要翻翻到去大概六十年嘅時候嘅事情。
那我們回去看六十年發生的事情。
嗱，我哋話琴日我哋停咗喺保羅佢喺羅馬嗰度。被困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其实坐在软监，那就坐了两年。
我们昨天讲到保罗在被软禁，在罗马被软禁那个时候两年。
在这些时期教会好像这个的外邦的教会好像这个使徒被人囚禁住了。
在外邦的教会使徒被人家关起来了。
那对于教会来讲的确是有影响的。
对教会来说有很大的影
响。但是教会里面有它的问题。
教会也有他的问
题。那怎么来解决呢？
怎么办呢？
我觉得神是很奇妙的。
我们发现神很奇妙。
神他是透过保罗写了四本的书信。
神透过保罗写了四个书信。
这四本的书信呢，是讲将那些真理来到去重新再整理过来的写出来。
那四卷书是经过整理以后的真理所写成的。
那这四本是哪四本呢？
这是哪四本书呢？
哥罗西书。
包括哥罗斯书、
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同埋呢个腓立比书，
还有腓立比书，
就系、是、呢四本书就系保罗喺坐监呢两年嘅当中所写成嘅。
呢四本书是在保罗在监牢里面所写成嘅。
里边佢系将佢而过去冇讲嘅道理，或者系讲得唔够具体嘅道理，将佢综合咁嚟成为咗一个好似一个系统神学里边嘅一部分。
里面把他以前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所有的问题全部重新再讲。
哪本写先哪本写后呢？我们不是很清楚
哪个先写完哪个完写成的，我们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腓立比书很可能是最后写成的一本。
我们相信腓立比书很可能是最晚写的。
我们怎么知道呢？我请你看腓立比书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
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
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开始。
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九节开始。
我们一路看到是第二十四节。
我一直看到二十四节。
腓立比书二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二章十九到二十四节。
这里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
这边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叫我知道你们的事。
心里就得安慰。
得到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路，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
看出我的事要怎么样，
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
呢度嘅话里边就俾我哋睇见保罗，佢都知道呢件事，佢喺啲上诉该杀呢件事咧就快了结噶啦。
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到保罗自己晓得他上诉该撒快结束，
是吧？他二十四节那里说，我靠着主我自信也都必定快去了。
在二十四节他说他靠着主他自信也必快去，
他知道上诉的事情会得到个结论的了，
他晓得上诉的事情会得到结论，
他很快他就会出来，他就很想去探腓立比教会的信徒，
他很快就要出来，他很希望去探那个腓立比教会。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本的书是这四本书当中可能是最后写成的一本，
我们相信这四卷书这个这一卷是最后写成的
腓利门书也很可能也是在坐监这两年坐监的期间里面后期所写成的，
腓利门书很可能是 在监牢里面后期所写成
的如果你有这个有我们可以看一看的，
我们可以一起翻去看
腓利门书第二十一节同埋二十一节，
腓利门书第二十一节，
同埋二十二节。
我
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
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
知道你所行，你所要行的，
知道你所要行的，
必过于我所说的。
过于我所说的。
此外，我还要给你，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
因为我盼望藉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因为我盼望接着你们的祷告便蒙恩到你们那里去。
保罗写这封信给腓利门的时候他都说我盼望快点到你那里去，即是他都知道当然有些就快会了结了他才能够这样说的。
因为他在 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说他盼望快到他们去，就表示他也晓得那个事情快结束
所以呢很可能这个哥罗西斯和以弗所书是比较前期才写的，
很可能哥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比较前期所写成的，
这个腓立比和这个腓利门是比较后期写的，
所以腓利比跟腓利门两个书比较后期写
的。他写这四本书是将他过去所讲的道理来去做一个综合，来去系统性地处理。
他写这四卷书是把他过去所讲的综合比较有系统一些。
哥罗西书里面很注重 一件的事情，就是将耶稣基督他的超越来讲出来。
哥罗西书里面最注重的把耶稣基督的超越讲出来，
他在第一章的里面他第十五节开始一路知道那章的结束就讲了好像一段的诗歌的文体的一段的文学，
他从一章十五节到那章结束的时候他好像用了诗歌的文体来写成，
他在这一段的文学的作品的里面他讲出耶稣基督是那个创造主也是那个维持万有的 那位的神，
他在那边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创造主，还是而且是一个维持万有的主宰，
而且在第二章里面他又讲出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有神一切的丰盛在 他里面，
在第二章他讲到耶稣基督本身有着神的丰盛，
而且他说你们基督我们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我们都得到那个丰盛，
他也说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缘故我们也能得到那个丰盛，
但他去将耶稣基督他那个的超越性你都就讲得出来了，
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就讲出来，
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是很少提及到的，
在其他书信里面很少讲
到，但他这次很具体地讲出耶稣基督他的位格他的神性，
他在那边讲很清楚地把耶稣基督的位格跟他神性讲出来
当时他看得见这帮的哥罗西的信徒呢他们是慢慢地偏离他们所相信的东西，
当时他看到哥罗西那边的信徒慢慢偏离这个正道，
我想请你回去哥罗西书第二章你就会见到了，
那我们一起看那个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
了，我们看第二章第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第十五节，
第二章第十五节，
第二章十五节
十三节了，对不起，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
神赦免了你们，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
赦免一切过犯，
就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又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
将它切去钉在十字架上，
记
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奴隶，
将一切执政的执政的掌权的奴隶，
明显的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明显的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跟着下去就是对他们的劝勉了，十六节就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节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在十六节里面说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在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些原来都是后世的影儿， 形体佢系基督，唔好让人因着故意谦虚或者敬拜天使就夺去咗你哋嘅奖赏。
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
也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联络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不持定元首，全身既然靠着他根结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得长进。
当时有一班的这班的信徒呢，他们是想行回律法主义，
当时一群信徒他们希望重新回到律法主义，
靠好像守节期啊，
靠守节期，
或者是这些的律法啊，这样
靠律法，
希望能够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
希望在神面前能够得称为义。
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要这样啊。
保罗跟他们说，你不能这样子。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个律法上的要求了，
耶稣基督已经完成律法上面
的要求。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
我们以往是在罪恶过犯，
但是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些问题了。
现在在耶稣基督底下，这个问题已经早已解决
了，不应该再回到那个律法主义的里面去，
不能再回到律法主义的里面。
因为耶稣基督他有神一切的丰盛，
因为耶稣基督本有神的丰盛，
所以他提及到这些事情，
所以他讲到这个事情。
其实在以弗所书里面，他都将这个教会的真理都讲了出来。
其实在以弗所书，他也把教会的真理讲出
来。其他的圣经作者，甚至保罗其他的书信里面都很少提到教会的事。
其他圣经作者，甚至保罗自己很少讲到教会。
他讲到教会是一个奥秘来的，
他讲到教会是个奥秘。
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讲，这个是历世历代来的隐藏着的一个奥秘。
他在第三章里面讲到，这个是历代以来的一个奥秘。
但是现在神藉着他来到将这个奥秘来揭开，
但神先借着他来把这个奥秘打开，
将这个宝藏来到发掘出来，
把这个宝藏来
让人
发掘，
让人看得见这个宝藏，
让人看到这个宝藏。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这个奥秘是什么呢？
神是要将这个救恩来赐给外邦人，好像赐给犹太人一样。
这个奥秘就是神要把这个救恩也赐给外邦人，好像犹太人。
在第二章里面同样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讲这件事，
在第二章也用了不少比喻，
讲到他讲到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他讲到犹太人跟外邦人两下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
所以他就提及到很多关于圣这个教会的真理在这里。
他里面讲到不少教会的真理，
其实他在第五章里面都讲到关于教会的真理。
他其实在第五章也讲到教会
的真理。这段的经文我们时时都读的了，
这段经文我们常常念，
在这个婚礼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提及的了。
婚礼里面我们常常讲
到，那里提及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自己的丈夫，是不是？
那边讲到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但是那里提及到一样东西，它 是我们很少人很少提及到的。
那边也讲到一些东西我们很少讲的，
说你丈夫要来到爱你的妻子，要爱，要为他舍命。
他那边讲到丈夫要爱妻子，为他们舍命，
好像什么啊？
好像什么？
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一样嘛。
就好像基督为教会舍命，
但
他
用
了一样。
其实在保罗在那里来到用了这个基督和教会这个关系来描写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他其实在里面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来描写丈夫跟妻子，
他将教会那个的道理就讲出来了。
他就把教会的道理讲出来了，
很清楚的，
非常清楚
，他也都讲到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他里面也讲到基督的教会的头，
这些都是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是很少提及到的。
这些都是在其他书信里面很少讲，
也都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其他的书信里面都很少提及到的。
在保罗的其他书信里面很少讲到。
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些事呢？
为什么保罗要讲？
因为在教会，因为他现在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都被囚被 关闭在监牢里面了。
因为他作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也被抓关起来了
，所以他呢需要来去帮助教会明白真理。
他希望人能够帮助教会明白真理，
他就来到将透过这些文字来到去组织好这些神学的思想。
他就透过文字把组织好的神学来教给他们。
其实我们再看的时候，你今天看看腓立比书里面都有一段 很伟大的一个文学的创作。
我们看到今天也看到腓立比书也是一个很伟大的文学。
在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可以很多时候都用，你里面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是吗？
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们常用，就是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他有神的形象，
为了神的形象，
但是他不以同神同等是强夺的，
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
跟着讲到他虚己了，
讲到他怎么虚己，
讲到他卑微了，
讲到他怎么，
讲到他全心顺服了，
讲到他怎么
顺服到个地步呢，他以致死在十字架上，
顺服到一个程度他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就讲到他升高的问题，
然后讲到他怎么升高
升到高到个地步呢，就是万失都要向他跪拜的，
讲到升高一个程度，就是忘记了向他跪拜。
你睇到呢个系咪一个好伟大嘅基督论嘅成个神学思想喺度？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伟大基督论的神学思想就在里面。
保罗就喺呢个时候就将呢啲事情都讲晒出嚟啦。
保罗就在那个时候把这个事情讲。
当然佢唔系话净系为咗要将呢啲嘢嚟，为咗要做呢啲嘅嘢，佢哋写呢几封嘅书信。
但他不单为做这个事情来写这个书信。
就好似佢写腓立比书，其实佢有啲其他目的嘅。
好像他写腓立比书，他有其他目的。
因为腓立比嘅教会派一啲嘅使者带一啲嘅钱或者物质上嘅需要嚟供给保罗。
由于腓立比这个教会把物质上跟钱的东西来供应给保罗。
那咁。因为保罗被困在罗马那里坐两年软监，你那间房那间屋是自己租的嘛？
由于他被在罗马被软禁的房间是要他自己付钱来租的。
那你要每个月交租，每日要吃饭的嘛？
他每天要付房租还要吃饭。
那些生活的费用从哪里来呢？
他生活费用从哪里来？
腓立比的教会他们看见保罗的需要。
腓立比的教会看到他的需要。
他们就派遣他们的使者将他们爱心的奉献带到去腓立比，在罗马那里。
他们把他们爱心的奉献带到腓立比教会。
啊，呢班嘅人真系好有心。
他们的人是很有心。
保罗佢都为咗要表达佢嘅谢意，佢就写呢封信。
所以保罗为了表示他感谢的心意，要写了这个信。
就好似我哋今日都要写封信，收到人哋啲礼物，我哋写封信或者写个 thank you card 俾人哋啦，系咪？
好像我们收到人家礼物，我们也写个感谢卡俾人家。
系多谢佢哋。
是感谢他们。
同埋讲俾佢听佢嘅近况系点样。
也跟他们报告他的近况。
啊，睇下佢喺嘅监牢嘅里边所面对嘅情形。
也跟他们分享他在监牢里面面对的。
啊，佢话佢好喜乐。
他讲了，他很喜乐。
佢为着神嘅道被传开，佢好喜乐。
他为着神的道被传开。
无论嗰人传福音嘅动机系乜嘢，
不管人家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
系为咗呢个嘅得自己嘅荣耀啊，抑或结党啊，咁唔紧要。
不管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或者结党的缘故，不没有
最紧要的一样嘢就是基督的福音被传开了。
最重要的基督的福音被传开
了。他就说我为此就喜乐了。
他为了这个原因就
是。但他都提醒那班基督徒。
他也提醒那些基督徒。
因为我们正话提过，在哥罗西书里面已经那种风气已经流行紧了。
因为在哥罗西书我们讲到那个风气开始流行。
因为那些有些人是推行紧外邦的信徒，仍然推行紧这个犹太的信徒，外邦信徒应该要行律法主义。
因为里面有很多犹太信徒跟在推行外邦信徒也要遵守律法，
他提醒他们要小心啊。
所以他跟他们说要小心。
你应当防备犬类，第三章里面就
讲在第三章他讲到应该防备犬类，
然后他就跟着就讲说这些是不得的，
他就跟他们说这是不行的。
然后我们就会看见保罗好像晒命讲了他由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他第八日受割礼那些东西了。
然后我们看到保罗的介绍自己，讲到他是怎么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等等。
其实他讲这些他不是说真的要自高自大，
其实他不是要自夸，
而其实他要讲出一件事，就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
他要讲的是他以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们要小心那些教人行律法主义的那些思想，
他们要小心教人行律法主义。
所以你可以见到他虽然说坐在监，但他很挂念这班的信徒的。
所以我们看到他现在监牢，他非常挂念在外面的信徒。
好了，他结果就在这两年中间他写了这四本很伟大的著作。
所以结果在两年里面写了四本很伟大的著作。
然后他就在这个该撒的面前，就是这个尼罗面前来去申辩。
然后他在该撒面前申辩。
这一次的申辩的结果呢，罗马的皇帝就将他当作仍然是一个的犹太教里面的教派这样来处理。
在这个申辩以后，结果就是罗马政府人把他看成一个犹太派的。
所以在主后62年呢，
在主后62年，
保罗就被释放出来了。
所以保罗被释放。
他一出来之后呢，他就按照他自己的心愿去探访很多其他的教会。
所以他出来以后，按照他的心愿探访了许多教会。
他探过什么地方呢？
他经过什么地方？
他去以弗所，去哥罗西。这个哥罗西呢，就是这个腓利门书，这个腓利门所住的地方了。
哥罗西就是腓利门所住的地方。
咁好多嘅呢个亚细亚呢一带嘅地方，佢都去噶啦。
他也经过许多亚细亚。
好似老底家佢都探访过。
老底家教会。
当佢系去到呢个以弗所嘅时候咧，
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
佢就得到提摩太从别嘅地方嚟到加入佢嘅行列嘅里边。
他得到提摩太加入他的行列。
当佢嚟到呢个以弗所之后，以后佢就想去到呢个马其顿探翻腓立比嘅教会啦。
他从以弗所呢边希望去马其顿探呢个教会。
但系佢临走之前咧，佢就将提摩太留咗喺以弗所。
他在走之前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
那所以后来他去到腓立比的时候呢，
后来他在腓立比的时候，
那他要帮助这个年轻的工人，
他要帮助这个年轻的
工人，那他就写了一本的书，就叫提摩太前书。
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写了一个书叫提摩太。
这本书呢就好像一本的 handbook 或者一个 manual 样，
他这本就这个书就好像一个手册一样，
要帮助一个年轻的工人怎样去处理教会里面的问题。
他为了帮助一个年轻的工人怎么处理教会的问题
啊，里面教会里面如果有gossip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
因为教会里面有讲闲话的情形，怎么处理呢？
教会应该怎么设立长老呢？
教会怎么样 设立长老？
怎样来设立执事呢？
怎么设立执事？
如果做这些这职位的人，他们有什么资格呢？
要做这个事情的、人有什么资格呢？
教会里面如果有异端的话怎么处理呢？
教会有异端的话应该怎么办？
如果人去告长老又怎么处理呢？
想再去控告长老应该怎么办呢？
那你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你作为一个传道者，你应该怎么传道呢？
你作为一个传道的人应该怎么传道呢？
所以他教了很多这个关这个年轻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有关怎样去做传道人的一些事情。
他在里面就教了一个年轻传道人怎么样去做他传道的工作的事情
啊，然后他周围咁去探教会了，
然后他在各地里面探访教会。
当他一路来到这个嘅格里底的时候，
当他在格里底的时候
啊，他亦都将提多留在这里，
他也把提多留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我们看到写提多书的时候，他提及到了格里底的这个地方 的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他写提多书的时候也提到那个格里底的教
会。以后他离开了格里底的时候呢，他也都写了一本提多书。
以后他离开格里底的时候，他就写了提多书
啊，他就要将这个教会里面应该怎么做教会工作来给这个年轻的工人来知道。
他就把怎么处理教会工作来告诉这个年轻的工人。
当然以弗所的教会和格里底的教会不是一样，
当年以弗所的教会跟格里底的教会情形不一样。
以弗所的教会可能比较上是在灵性的程度上是好一点的，
以弗所的教会在灵性上面程度比较
高，格里底那里的人就不是了，
格里底的情况比较糟
啊，又贪食又懒，
他们贪吃又懒
惰、这个是当地的人，当然是说
他那个是当地的人，
但难免那些人信了主之后，那个这种的根都是未曾完全甩得晒的，
很难免就是信徒以后那个一根性还在
啊。所以保罗他写封的提多书来提醒这个年轻的工人，
所以保罗写了一个提多书来提醒这个年轻的工人，
里面都提及到怎样来选立教会的长老，
里面有讲到怎么选立教会的
长老，有提及到你怎样来去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人，你怎样对那些老人家呢？
也讲到一个年轻的工人怎么样对待呢？
对啲年老嘅、年长嘅嗰啲嘅弟兄，我哋作为一个年轻嘅工人，我哋点样对待佢呢？
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人对待年长的弟兄应该怎么样？
对，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人对啲年长嘅姊妹又应该点对待呢？
那对于年长的姊妹应有态度又怎么样？
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人对嗰啲同年龄嘅嗰啲弟兄同姊妹又点样对待呢？
作为一个年轻的工人对于同年的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
弟兄姊妹之间又点样应该互相接待呢？
弟兄姐妹之间的接待应该怎么样？
里面都讲得好多，
里面讲得很详细
啊。所以佢其实系一啲好好嘅、好好嘅可以讲话系牧会嘅一啲嘅手册。
其实写个很好的牧会手册。
嗱，然后佢就去过，曾经去过呢个西班牙。
他曾经去到呢个西班牙。
嗱，我哋记得喺罗马书十五章嗰度，佢曾经提过话佢好想去西班牙嘅。
我们记得在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讲到，他很希望。
你话圣经里边度出现过西班牙呢个名啊？咁
可能我问圣经哪里讲到？
我哋中文圣经翻，中文嘅圣经翻叫西班牙。
中文的圣经把它翻成西班牙。
如果你睇英文圣经，你知佢就照翻翻 Spain。
要英文圣经就很清楚，直接是翻成 Spain。
啊，咁佢就去曾经探过。
他曾经到呢个地方。
咁就因为呢一次嘅探咧，佢就避开咗呢次罗马嘅大火。
所以因为呢、这个。他探望西班牙缘故，他躲开了这个罗马。
所以尼罗王要捉那些基督徒的领袖的时候，他就没有捉到保罗了。
所以在尼罗要抓基督徒领袖的时候，没有抓到他。
但是后来他一路这样周围这样走的时候呢，
但后来他到处跑的时候，
去到这个特罗亚，回到这个特罗亚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回到特罗亚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他在那里被捉了。
他在那边被抓，
那就将他带到罗马，
就把他带到罗马。
这一次呢，就是保罗的生命结束的那一次的坐监。
所以这个是他一次生命结束前的被关到监牢。
当他在罗马这一次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提摩太后书。
他在罗马的时候 写了那个提摩太后书，
也都可以说是差不多是他的遗言了，
就那几乎等于他的遗言。
我怎么知道他是遗言啊？
你怎么晓得他是他遗言？
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里面，他就说我现在被丢掉，我被 我而家被轟電，我誒咩嗰點講，我都冇 exactly 記得佢點講。我離世嘅時候到了呀。
他呢邊講到他講自己他離世的時候到了。
嗱，所以我哋知道呢個係最後嘅一封嘅書信啦。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是他最後的一個書信。
嗱，佢裏邊有好多嘅交代。
他里面有很多交代。
在这个年老的工人的心底里面，他有很多，其实很多的心里面，他 是很多的很多观念。
在一个年老的工人的他心里面还有很多纪念的。
四章第十节里面提及到底马。
四章十节里面讲到底马。
他提及到这个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我来往帖撒罗尼家去了。
他们讲到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开我往帖撒罗尼家去了。
他又提及到这个的来的时候呢，将马可带来。
讲到来的时候要把马可也带来。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因为呢，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处的。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
他又提及到十四节，他提及到呢，有一个铜像亚历山大多次的害我。
他讲到个铜像亚历山大多次害我。
所以他心里面是有很多的事情的。
他在那个时候心里面很多事情。
我觉得我最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第十三节。
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的在十三节，
他对提摩太说，我在特洛亚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你。
他里面讲到他在特洛亚里面留在加布的那件外衣，叫他来的时候也带来。
那些书你都要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你看一看保罗要的是什么，有三样东西，是不是？
我们看到保罗要三件事情。
哪三样？
哪三件事情呢？
一件外衣，
一个是外衣，
可能佢冻啦，
可能天气冷。
第二样嘢咩？
第二件是什么事情呢？
带啲咩？带啲书去，
也叫他们带书去。
你睇呢个人坐紧监嘅时候仲系睇书，
你看他在监牢里面还在看书。
最要紧嘅系乜嘢？
最重要的什么呢？
皮卷，皮卷系咩？
呢只皮卷，什么叫皮卷呢？
皮卷即系咩？
那是什么东西？
圣经。
都是圣经，
当时的圣经都是用皮卷写的，写在皮卷上面的。
因为当时的圣经都是写在皮卷上面
的。你看看这个老人家，
你可以看到这个老人家
在个年老的时候，
所以他年老的时候
坐监，很冻的时候，
在监牢很冷的时候，
很孤单的时候，
很孤单的时候，
他的同工离开了他，
他的同工离开
了，那些人在陷害他的时候，
那些人在陷害他的时候，
他所要的是那些书籍和圣经。
他要的是他的书籍还有圣经。
这个是 我印象很深刻，
这个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刻。
我想请问你，当你来这个冬令会的时候，你有带了多少属灵的书籍来看？
我想问你一下，在你来冬令会的时候带了多少属灵的书籍来了？
我很多时候我自己出门的时候，我总是带这个书籍去看。
我出门的时候常常带一些书籍去看。
我坐飞机的时候，我可以睡觉也可以看。
我在飞机上面可以睡觉也可以看书。
每一次我觉得我在出来的时候看的书还多过我平时在 office 办公的时候所看的书。
很多时候我出来看的书比我在办公室里面看的书还要多。
因为平时在办公室里面是忙的不得了。
因为在办公室里面很忙。
我尽量说给自己每天有半个小时在办公的时间里面抽半个小时来看一些书。
我常告诉自己在办公的时候我要抽半个小时来看书。
有时做到，有时做不到。
很多时候能做到。
这个不是自律的，我想不是自律的问题。
这个不是自律的问题。
有时候工作堆到埋你，你根本就没办法了。
有些工作太多你没有办法。
好像我们这样出门，一出门了得几天的时候，你回来一大堆东西搭在一个台面上了。
特别是你出门几天了，你回到办公室里面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做 personnel 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是很多的信件啊 ,facts 啊那些就等在台面上。
特别是你做人事关系的时候，你发现很多信件啊，或者那个传真那个东西在你桌面。
有很多，当然很多是 junk mail 都有。
有很多是垃圾信件也有。
但你要处理那些，你都需要一段时间。
但你要处理一些事情，你
需要。你要看究竟在那里有哪些信，你要马上要回信的。
你要看看什么时候需要回信。
假定说一个宣教士，现在他有件事，有个 fact 写回来，或者一封信写回来，你要看见他，啊，有些东西你想跟他讲，你要马上做的。
可能有宣教士 给我一个消息，我要马上回信，让他晓得。
如果不是的话，他就觉得你好像丢他在那里不理
了。很可能他，要不然的话，他会觉得你把他放在那边。
有时候工作堆埋你的时候，你就真的没办法的。
很多时候工作 堆积在一起，你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看书，究竟我们每天要花多少时间来看书？
但是我们究竟每天花多少时间来看？
除了我们所读的这个课本之外，我们有多少时间花来看属灵的书籍？
虽然我们要念的课本以外，我们花多少时间来看属灵的书籍？
最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最要紧的是
究竟我们有多少时间来读圣经？
究竟我们多少时间来读圣经？
你睇下呢个老人家嘅，喺呢个时候佢仍然记得嗰啲嘅嘢。
我们看这个老人家在那个时候，他还记得这个事情。
我唔知道佢有冇见到提摩太最后嘅一面。
我不晓得还有没有能看到提摩太最后
一面。佢叫佢赶嚟啊嘛。
他叫他赶来。
但系究竟赶唔赶得切呢？我哋唔知道。
究竟他来不来得及呢？我不晓得。
哇！你睇睇呢个呢里边嗰种嘅，我读圣经嘅时候，我心里边哇，我觉得心里面好酸啊。
我念圣经念到这里心很酸。
哇！如果真系见唔到嗰、那个用福音所生嘅儿子最后一面嘅时候，你嗰、那个嗰、那个那个心里边嗰种感情几咁难受。
要是他在你不能看到他从福音他的福音儿子最后一面的时候，心里面多难过。
系睇见呢个老人家嘅到老嘅时候嘅心里边嗰种嘅感情嘅流露。
我们看那个老人家在他老年老嘅时候，他感情嘅流露。
佢几咁嚟到去顾念嗰啲年轻嘅一辈。
他多有顾念他年轻
人。你可以从佢写嘅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佢点去帮助啲年轻嘅工人。
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他怎么去帮助年
你看看这里怎么抬举马可。
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怎么抬举马可。
你来的时候要将马可带来。
他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对我有益处。
因为他在传道的上面对我有益处。
这个叫 highly recommend 一个说话。
他是这是一个对他很高的推赞。
我相信有些人如果看到保罗是这样推荐一个年轻工人的时候，
要是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夸赞这个年轻的工人的时候，
他对他接纳的程度很不一样，
那别人对他接纳的程度就不一样。
你看看他那个这个年老的工人，他怎么看怎么对待后辈。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年老的工人怎么对待后辈，
好值得我们学习，是不是？
是很值得。
我们发觉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很想人提拔我们。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很想人家来提拔我
们。我们读书的时候跟到个好的老板，我们就很快毕业了。
要是我们念书的时候找到一个好的老板，我们逼得很快。
我们希望你提拔我们，
我们希望人家，
我们能够快点有名，
我们能很快出名。
但是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有一天我们要去提拔人。
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要提拔人家呢？
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到在我们很多的思想里面，我们就见到啊，我们有名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想到我们要提拔后辈。
很多时候一个人有名以后，他没有想到提拔后辈。
但我们真的 要从这个老人家身上学习。
我们要从这个老人家身上学习。
当保罗和彼得他死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在保罗跟彼得殉道的时候，
我们见到在教会里面也面对着一个危机。
我们看到教会也面对一个危机。
他们经历了这个好像没有这个神学的思想上面好像没有什么组织之外，
我们看到这个神学思想上面没有什么组织。
然后有了保罗这些的书信来帮助他们建立了这个教会的神学的体系。
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来帮助他们建立神学的体系。
但是我们看到教会里面仍然是有他的问题的。
我们看到教会里面还有不少问
题。教会里缺乏了那种的组织。
教会缺乏组织。
你从保罗他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和这个提多书教他们怎么设立教会的长老和执事，你就知道了。
我们从保罗写的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教他们怎么设立教会的组织，我们知道。
这些事情就是帮助他们能够去教会能够建立起来。
这个事情就是帮助怎么去建立一个教会。
但是他们这两个人都死了之后呢，
在他们过世以后，
在哥罗西书里面所提及的那种的异端呢，就慢慢的越来越昌盛了。
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的异端慢慢越来越昌盛。
这种的异端的名字叫洛斯底主义。
他们那个异端的名字叫洛斯底主义。
英文我们现在翻译它就叫 Gnosticism。
英文翻成 Gnosticism
啊，其实这个是 Gnos 这个字呢，就是其实一个知识的意思。
Gnos 这个字字根的意思是知识的意思。
它那个理论是怎样的呢？
这个理论是怎
样的？它是用一种预言论这样的方法来到分析这个世界。
它是一个预言论来分析世界。
它就说这个世界呢是只有善和恶之分的。
它说世界只有善跟恶两者，
凡是物质的东西都是恶的，
凡是污浊的东西都是恶的，
只有神才是善的，
只有神才是善的
啊。所以他一种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就产生了一种的思想，就是我们可以去纵欲。
所以他产生的思想说他们可以
纵欲
纵欲纵欲。
他说我触犯神的律法不要紧的，
我这个人犯神的律法不是恶，
只有那些物质的东西才是恶的。
因为只有污浊的东西才是
恶，那些都不是物质来的嘛。
因为这些不是污浊、
所以呢他们就提倡一种叫做纵欲主义。
所以他们提倡一种叫纵欲主义、
而且他们提倡另一样的东
西，而且他们提倡另外一个东西，
他们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他认为呢耶稣基督他那个神圣呢 是只是在这个他、我这样讲，耶稣基督只是一个人来的。
他说耶稣只是一个人，
他的神圣是几时来的呢？
他神圣是怎么
来的？是当他受洗的时候，
当他受洗，
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天上说这个是我爱子，你们要听他。
当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有没有听他
的？那个时候他才有神圣，
那个时候他才有神圣、
但是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呢，
在他的十字架上
他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
在那个时候呢，神的灵就离开了他了。
那个时候神的灵、
他就然是一个十十足足的一个人来的。
他就是完全一个人。
他们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那位的神，
他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个人、
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洛斯底主义，他是有这样的背景在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洛斯底主义有这样的背景。
那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有几本的书信会讲一些东西，
我们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书信有提到这个事情。
当我们看见有几本的书，譬如好像这个的彼得后书、约翰一二三书，这几本的书，
彼得后书还有约翰一二三书，
里面都提及到这些异端的出现，
都讲到这个异端的出现。
好像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的就说，这个敌基督现在已经从这个教会出来，现在已经出现了。
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敌基督在教会里面都已经出现了，
但他提醒到要小心这些东西。
他跟他们讲要小心这些事情。
然后第四章里他提及一段的经文，或者我们都听过的了。
在第四章里面也讲到一个经文，我们也听过。
他说你不是所有的灵都要信的。
不是所有灵我们都要相信。
你要分辨那些灵的。
你要分辨诸灵。
如果那个灵是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才是从圣灵来的。
要这个灵承认耶稣道成肉身而来的，这个才是真的灵。
有没有留意到啊？这个是因为要面对个洛斯底主义了。
原因就是要面对洛斯底主义，
因为他们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嘛。
因为他反对耶稣基督、
所以如果里面那个灵是反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你要试验的，不要信那些人。
有些个灵反对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你不要相信他。
是因为有洛斯底主义在教会里面流行的，
就是由于洛斯底主义在教会里面流行。
当你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你会看见那些人是放纵情欲的。
在念彼得后书的时候，你看到那些人是放纵情欲的。
在第二章里面他提到这些假的师傅，他们放纵情欲的。
第二章里面讲到那些假师傅，他们怎么放纵，
他们教人呢，他们其实是贪财得利的。
他们教人贪财得利，
其实这种就是洛斯底的主义。
其实那个就是洛斯底，
他教人放纵自己嘛，
因为他教人家放纵
自己。这些事情我们了解，原来有一种这样的异端是流行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为什么彼得和约翰要这样写。
当我们了解当时原来是有这个异端流行的时候，我们就晓得彼得跟约翰为什么这样写。
而且到犹大书的时候呢，
而且到犹大书的时候，
我们更加见到呢，就是这些的异端是越来越更加的猖狂了。
我们看到那个异端越来越猖盛。
当我们比较一下彼得后书第二章的说话和犹大书里面的说话的时候，
我们看到彼得后书跟犹大书里面讲的说话，
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呢，犹大他所用的语言的语气更加急促。
我们发现犹大用的语言语气更急了，
是因为教会里面这个异端已经流行得很紧要了。
是由于教会的异端流行得非常厉害。
在彼得写他的彼得后书的时候，这个异端只不过是在开始的阶段。
在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异端才刚刚开始。
但是到了犹大的时候呢，这个异端已经影响教会非常的厉害了。
在犹大的时候，异端对教会的影响非常严重。
所以犹大的提醒他的读者说，我们要为着我们一次交付给我们圣徒要竭力争辩。
所以犹大跟那边的基督徒说，为了他们所守的圣徒要不断的争辩，
就是有这个原因的，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在约翰二书和约翰三书里面都提及到这个事，
在约翰二书跟三书也讲了这个事情，
就提及到有些的当时有些的旅行传道者，
就讲到一些旅行传道人，
就有些传道人在周围去传道的，
就讲到一些不断旅行布道的人。
当时他们有一个习惯呢，就是说这些传道人去到那些弟兄姊妹那里，弟兄姊妹就要用爱心接待他们了。
因为他们习惯就是弟兄姐妹会特别用爱心来接待
他们。因为当时他们不是好像受聘一个教会的里面，他每个月拿薪水的，又不是那些这样的。
因为当时他不是受聘在一个教会，从教会里面拿到薪水，
所以他们的生活的供给都是靠这些信徒的奉献，爱心的奉献来支持他们。
因为他们生活的供应都是靠爱徒的信息。
一般的习惯就是当传道人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接待他。
一般来说，那传道人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会接待他，
会供应他住啊，给食物给他啊，这样
会供应他们住跟吃。
然后他走的时候呢，就会给一些路费给他们走了。
当他离开的时候，给他们的路费离开。
那么好了， 有一個咁樣嘅習慣，但係問題咧就係、是，如果嗰個傳道者佢就係呢啲異端嗰度出嚟嘅。
但是一個問題出來，就是要是呢個傳道人是這樣一個異端的話，
當佢去到你哋嘅，去到你哋嘅教會、你嘅團契嘅時候，你要唔要接待佢呢？
當他們來到你教會嘅時候，你要不要接待他呢？
約翰就喺約翰二書同三書裏邊就討論呢啲嘅問題啦。
約翰就有二書跟三書就討論，
就話俾你聽，唔好接待呢啲嘅人，
叫他們不要接待，
係作佢當作為可恥嘅呢啲。
看他们为可耻，
不要接待他们，
要接待他们，
就是因为有一个异端在这样流行在教会的当中，
就是由于有异端在教会里面流行、
所以他讲的说话都是非常的严厉，
所以他讲的话非常严厉、
甚至呢有一些教会的遗传的里面 的文献告诉我们，
在教会一些遗传的文献告诉我们，
约翰对于这一班的洛斯底主义这些教师是非常非常的痛恨，
约翰对于这个洛斯底教这个他们的教师非常痛恨，
有即系有呢呢里边一个咁样嘅位咁样传说嘅故事就话佢话有一次约翰喺一个嘅公共浴室里边喺度冲紧凉嘅时候，
曾经有这样传说的故事，就是说约翰在一个公共浴室里面洗澡，
有一个咁样嘅呢个异端嘅教师亦都喺嗰度冲凉，
有这样一个异端的教师在里面洗澡，
咁啊约翰就喊走出嚟，
所以约翰就拼命地跑出来，
但佢话如果神要惩罚嘅时候，我都再样啦。
有神要惩罚他的时候，我要遭殃。
嗱，咁佢就走出嚟啦。
嗱，
你可以见到佢嗰种嘅对嗰种嘅异端嗰种嘅态度同埋痛恨。
你就看到他对异端嘅痛恨跟他嘅态度。
嗱，咁我哋就见到系喺呢个大概彼得同呢个嘅被保罗殉道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教会里边有啲咁样嘅事情发生过。
我们就看到在彼得跟保罗殉道以后，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啊，后来到咗呢个 Domitian 呢个罗马皇帝上咗台之后。
后来到 Domitian 这个罗马皇帝上台的时候，
这个皇帝就是越来越厉害的逼迫那些基督徒、
这个皇帝对基督徒逼迫越来越厉害、
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因为他就是做基督徒那就被逼迫了，
很多基督徒因为他被逼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
他的罪名就是他就是基督徒，
他罪名就是他是基督徒、
他没有做过其他的坏事错事，
他没有做其他的坏事，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书信的里面、有至丹到我们现在再提有两卷希伯来书和彼得前书，都是专门对这些受苦的信徒来讲的，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卷书信特别是对这个受苦的信徒来讲的，
希伯来书呢是写给第二代的希伯来的信徒的，
希伯来书是写给第二代的希伯来的信徒。
为什么我们会知道呢？
为什么我晓得
呢？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告诉这个第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了。
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里面跟我们说。
第三节那里说。
第二章第三节。
我们若果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够陶醉呢？
他说要是我们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我们怎么陶醉？
这个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
救恩在起先的时候是主亲自说的，
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传了这个福音，
这边跟我们说耶稣基督传了这个福音，
那些听了的人呢，
这些听了的人
也都帮我们证实了，这个变成是从耶稣来计就第三代的了，
所以这个是从耶稣来已经是第三代，
但如果用基督徒这个名称来讲，他就是第二代基督徒了，
所以从基督徒来说他是第二代基督徒，
这班人都是有希伯来人的血统的，或者他们有希伯来人的背景，
他们这群人都是有希伯来人的血统跟背景，
但是这班人呢是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逼迫，
这群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受到很大的逼迫，
我请你回到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你见到他们真的很、受到很多的逼迫的，
那边他们受了很大的逼迫。
第三十二节。
第三十二节。
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
你们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战争的各样。
一面被毁谤遭患难。
面被毁谤遭患难。
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而都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然得个大赏赐，但你可以看到当时那些做基督徒真的不容易、
我们就看到当时当基督徒不容易，
他只是因为做基督徒而已，他的家产就被人抢了，
因为他是基督徒的缘故，所以他 家产就给人
啊，他只是同情那些被逼迫的人都不行的，
他光是同情那些被逼迫的人也不行、
真的很痛苦做基督徒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当基督徒很痛苦、
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鼓励这帮基督徒，
所以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要鼓励这个群体，
你们要存勇敢的心，
你们要存勇敢的心，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所相信那个主是超越过旧约里面一切的东西，
因为他我们所信的主是超越了旧约一切的主，
他超越过天使，
他超越天使，
他超越了摩西，
他超越摩西，
他超越了约书亚，
他超越约书
亚，他超越了亚伦，
他超越亚伦，
他是比一切都更加美，
他比一切还美，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一个这样的主是很值得我们信靠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是知道我们是信靠的，
他的目的是要鼓励这帮希伯来的信徒，我们相信这个主是很可信可靠的，
他有鼓励这些希伯来的信徒跟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可信可靠的，
同样彼得写他的彼得前书都是给那些散居在十二个、散居在各处的十二支派里面的信徒，
同样彼得写彼得后前书也是写给散居在各地的十二支派的信徒，
他都告诉他们听，他说你们如果遭遇百般的试炼以为大喜乐，
他们也跟 他也跟他们说你们遭遇百般的试炼也要以为大喜乐，
为什么呢？因为你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呢就能够成就炼过之后呢就变成了那些、好像精炼过的金子一样那么宝贵，
他说因为你们在信心经试炼以后就变成好像精炼的金子一样宝贵、
你可以见到这两本书的写的时候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在背后，
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写这个书信就有这样背景在后面，
一个一个的罗马皇帝他们起来的时候他们反对基督教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就面对很大的苦难了，
每一个一个的罗马皇帝在兴起的时候他反对基督徒，基督徒就受苦，
从这个第一个世纪一路到这个的这个君士坦丁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这一段时间中间基督徒都不是好过的，
从第一世纪到君士坦丁成为基督徒以这段时间里面基督徒的生活不好过，
到那个时期已经从第一世纪已经到了第四世纪的 初期了，已经
从 这段时间是从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初期，
差不多有成三百年的时间，
几乎有三百年的时间
基督徒都是不断受逼迫的，
基督徒不断的受逼迫，
如果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皇帝稍微的态度对基督教的态度比较温和一点就会好一点，
要是那个时候那个罗马皇帝对基督徒态度比较温和一点的话情形又比较好，
或者他同比较同情那些基督徒的立场的时候那些基督徒就比较 好受一点，
要是他比较同情基督徒的立场基督徒的日子就比较好过一点、
但是如果他对基督教的立场是反对的话就很痛苦了，
因为他反对基督徒的立场的话他们就非常痛苦，
在这差不多这三百年的里面为了基督徒的缘故为了是基督徒的缘故而死的人死了不少，
在那段时间为了是基督徒的缘故而死的人不少，
就在这个第一世纪的末叶的时候、
就在第一世纪的末叶的时候，
你使徒约翰这个唯一还生存的十二个使徒的其中的一个，
连使徒约翰唯一生存的那个最后一个使徒
他都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里，
他也被 放逐到拔摩拔摩的 海岛上面，
有多个圣经学者就说他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用了很多很古怪 的东西来写呢，
很多圣经的学者说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为什么用了很多奇怪的记号来写呢、
其实 他有多个圣经学者就说他是用了一些、预言的笔法来 去写一些东西，
有圣经学者说他是用预言的笔法来写，
有些东西他是在讽刺罗马的皇帝，
有人说他是在讽刺那个罗马，
有些是讲罗马的事情，
很多人说他是讲罗马的事，
但是呢、他又没有直接地去讲，
但他没有直接的去
用了一些比较预言式的题材的东西来写，
他用那个预言式的题材来写、
无论怎么好，
无论怎么样，
我们看见当他被放逐在这个拔摩海岛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就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面，
神就将他的启示给了约翰，
神把他的启示给了约翰，
将那些将来必成的事来到藉着这些这样的文字来讲给我们听，
把以后必成的事这约翰 写出来、
这本书实在太过伟大，
这本书写得非常伟
大，很多人都不够胆读，
很多人没有胆，
有些人 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就不再读下去了，
很多人一到启示录的时候不再念下去了、
因为不明白嘛，
因为不明白，
读极都不明白，
因为怎么念也不明白，
但是圣经里面提醒，在启示录里面提醒我们，
在启示录里面提醒我们，
给我们让我们鼓励大家来读启示录，
他鼓励我们去念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来看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耶稣的启示，
耶稣的启示，
他是鼓励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好来读，
他要鼓励我们去读，
因为日期近了，
因为日期近了。
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怕去读启示录，
所以我们不要 害怕念启示录。
虽然或者是有些东西我们是不明白的，
虽然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
不要紧，因为没有人能够全部明白圣经的，
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明白圣经。
我们从有限怎么能够完全明白无限的东
西，我们从用有限怎么能来完全明白无限呢？
我们不需要怕，
但是我们不必害怕。
圣经鼓励我们要读这本书，
圣经鼓励我们去
听见又遵守的就有福了，
因为听见又遵守的都是有福。
按照我们所不能够明白的去行出来，
按照我们所明白的去行出来。
神如果又给我们能够明白得更多，
因为神给我们明白更多，
我们就继续去守，
我们就继续的遵守。
这个是有福的，
这个是有福的。
神 他一定会回来，
神他会再来，
我们不知道几时，
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
但是启示录里面一再的耶稣自己讲话，我必快来。
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自己亲自再三说，我必快来。
快到几时呢？
快到什么时候呢？
过了就来两千年了。
已经过两千年了，
好像都没什么的实现过，
好像还没实现的样子。
但是彼得后书里面，彼得都告诉我们听。
在彼得后书，彼得告诉我们，
神看时间观念和我们看人看时间观念不一样的。
神看时间的观念跟我们看时间的观念，
在神看一日如千年，
在神来看 一日如千年。
所以我们不需要用我们有限的眼光去看时间，
所以不必用有限的眼光来看时间。
神的看法不一样，
因为神的看法不一样，
他一定会回来，
他一定会再来。
这几天我们听到唐牧师讲很多这些历史的事情，
这几天我们看到听到唐牧师讲历史的事情，
我们知道一样的，就是无论怎么都好，神仍然是坐着为王。
我们看到无论如何神是做王的，
他一定会再回来，
他一定会回来，
让我们能够彼此的鼓励，
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
我们能够继续的行下去，
我们能继续走下，
知道我们所相信的那位的主是超越一切，
知道我们相信的主是超越一切，
那我们就将我们的信心完全的仰赖在他那里，
我们就把我们的信心完全仰赖他。
我就停在这里了，
我们就停在这里，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父啊，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你统管一切，
你掌管一切，
你创造了我们，
你创造了我们，
你都看我们为大，
你也看我们为重要。
我们实在感谢你，
我们实在感谢你，
我们今天能够去慢慢的更多的明白你，
我们今天能够慢慢更多的，
是因为你开了我们的心窍，
因为你愿意开我们的心窍，
你给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
你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认识你，
求主帮助我们能更认识你，
我们能够更深的将我们的信心栽在你的里面，
让我们把我们更深的信心来栽在你
的，让我们能够持守住我们的信心，一直到我们见你面为止，
让我们能够持守我们的信心直到见你的面。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个人所面对的困难是不同，
虽然我们晓得我们大家面对的困难不同，
但是我们知道你仍然是为王，
我们晓得你仍然是为王。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
让我们有这个信念，
让我们有这个信念，
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就将一切的荣耀颂赞你都去归给你。
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因为经历你自己的大能在你的身上，我们都将荣耀颂赞归给你。
就是今天，因为我们身上经历你的大能，所以我们也把荣耀颂赞来归给你。
主啊，就好像彼得说，我们有永，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
就好像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谁？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一个立志跟从你到底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立志跟随你到底。
求主听我们的祈祷。
求你听我们。
多谢你带领我们四个下午的时间。
感谢你带领我们这四个 下午。
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一同的学习。
让我们在你话语里面一同学习。
求你亲自的带领我们。
求你亲自来带领。
当我们散开之后。
我们散开以后，
我们各人要回到不同的地方，
各人要到不同的地方，
我们能够将你的话，将你的真理，你都去同人都分享，
我们能把你的话，你的真理能跟人家分享，
让我们都一同得到你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一同得到你的真理。
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